各位听众，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题目，是快乐的人生。在台湾，有一所高中的国文老师问全班40位同学啊一个问题。老师说，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快乐吗？全班40位同学的回答是一致的，不快乐。在台湾，有一所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问全班60位同学一个问题，什么是快乐？同学们的答案呢，真是五花八门。其中较多的人回答的是吃高级牛排，吃一顿大餐，买一件漂亮的衣服，和女朋友看电影，中彩券特奖等等。从同学们的反应可以看出来两个结果，一个是他们觉得人生是不快乐的，第二是他们认知的快乐倾向于物质欲望的满足。同学们的这种反应和中国人对快乐的普遍看法是一致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一个人最满足或者最快乐的事，是同时拥有福禄寿喜财。这福禄寿喜财是什么呢？如果给他们一个简单的注解，就很容易懂了。福是生活富裕，妻贤子孝。禄是官高爵显，有权有势。寿是无病无灾，长命百岁。喜是多子多孙，光宗耀祖。财是有产有业，家财万贯。这福禄寿喜财是中国人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到这五种，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事。然而这五项人生最快乐的事分析起来，不过是物质肉欲跟名利的满足而已。中国传统的社会中间，最优秀的分子是读书人，我们也称他为士人。士人普遍认为啊，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世人最快乐的时候，但是这两个最快乐的时候，一个是肉欲的满足，一个是名利心的满足。在中国古代，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死了，他的鬼魂去见阎罗王，阎罗王对他说，你在人世间活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我要奖赏你。你下一辈子再投胎做人，你要什么东西？这个人回答说，百亩良田一溪水，一妻一妾不吵嘴，父为尚书子状元，无病活到99。 这个人回答阎罗王的话，表示他追求人生满足的是物质欲望、肉体欲望跟名利欲望，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福禄寿喜财的满足。这可以反映出来，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物质欲望、肉体欲望和名利欲望的满足是真正的快乐吗？有一个大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姓陈，陈董事长家财上亿，又身兼三家公司的董事长，每天生活十分紧张，一点也快乐不起来。他的公司里有一个30几岁的小职员，名叫朱志远，每天上班都带着微笑，表现得十分快乐。有一天，陈董事长把朱志远叫到自己的办公厅来，陈董事长问朱志远说，你结了婚了吗？朱志远摇摇头说，还没呢，有个女朋友。陈董事长又问他，你有房子吗？朱志远又摇摇头说，没有啊，我是租房子住啊。陈董事长又问他说，你爸爸是不是很有钱呢？朱志远又摇摇头说，我爸爸是个退伍军人，没钱呢。陈董事长就很疑惑的看着朱志远说，看来你什么都没有啊，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快乐？你看我什么都有，却快乐不起来。志远啊，你能帮我找出一个我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吗？朱志远沉思了一下，对陈董事长说，董事长啊，陈你看得起我，肯和我谈心事，我也就斗胆向董事长问几个问题，请董事长不要见怪。陈董事长点点头说，你只管问，我不会见怪你。朱志远于是就问说，您是三家公司的董事长，您的财产一定非常多，您对你的财富满足吗？陈董事长说，哎呀，钱财呢，越多越好，怎么会满足呢？但是钱越多，做的生意越大，风险当然也就越高。我每天能赚几百万，但是也可能每天赔掉几百万，这里面呢，压力好大哦。朱志远又问了，说，董事长，大家都知道董事长夫人又能干又漂亮，董事长家庭生活一定很美满吧？陈董事长说，不错，我的太太很漂亮又能干，对我的生意啊帮忙很大，可是正由于她非常善于交际，在商场中间活跃得很，从早到晚都是应酬，以至于没法子顾到家庭。我的儿子啊，现在在读高中，啊，功课啊糟得很，而且又很任性，我真担心他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朱志远看一看陈董事长一脸忧愁的样子，于是放慢声调说，董事长，你的财富很多，又有能干而漂亮的妻子，又有读高中的儿子，但是你不快乐。我和您相反，我没有钱，没有妻子，更没有儿子，但我很快乐。一般人看来啊， 你是有福气的人。然而您的福气无论是财富、妻子、儿子，都是外来的，外来的东西会失去的，所以你会天天担心恐惧失去你的财富，失去你的妻子跟儿子。你的福气像墙上贴的壁纸，壁纸虽然啊花色很漂亮，但是一遇到潮湿或者被水浸泡，壁纸就会从墙上脱落下来。这是您天天担忧的原因，也是您快乐不起来的原因。我没有财富，没有妻子，没有儿子，但我信仰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会给我平安，会带我走正确的人生道路。我心里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所以我很快乐。陈董事长边听朱志远的话就边点头，最后说，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会仔细的想一想，谢谢你。陈董事长太有钱了，家庭太美满了，让他每天忧心忡忡，唯恐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这种忧心就使他快乐不起来。快乐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真正的快乐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觉得你所看见的人、事、物都是那么可爱，都在发光。在圣经里面，用到快乐两个字不多，但是在圣经里经常出现喜乐两个字。喜乐这个词的意思是由内心的喜悦而表现出来的快乐，所以喜乐是有内心深层的意义的。快乐是肉体感觉的表现，所以喜乐是真正的快乐。但是中国人很少用喜乐，而欢喜用快乐一词，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也就适应大家用快乐这个词。快乐是一种内心的轻松，内心没有沉重的负担。读圣经看到了使徒保罗啊，经常被鞭打，关到监牢里，保罗却保持着喜乐。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保罗活得这么痛苦，还快乐得起来吗？但是，当我亲身经历了痛苦，才体会出来保罗的心情。在2005年初，我的视力急速退步，到了几乎失明的地步。医生在我的鼻子前面伸出一个指头来摇一摇，我连这个医生的指头我都看不见。我的妻子韩碧为了怕我自己把自己困在恐惧的圈子里，每天都拉着我的手去散步。散步的时候，韩碧跟我有说有笑，在路上偶尔会遇到熟人， 我当然看不见，但是听韩碧跟那个人打招呼讲话，我也就会闻声向那个人微笑点头，以至于对方都不知道我几乎是一个盲人啊。后来许多朋友都问我，当时我何以还能够那么自然地笑出来？我的回答是，我信仰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会让我眼睛复明。我把内心的恐惧跟忧愁都交给了耶稣，我内心是轻松的，于是我心里有喜悦。我又有一个贤惠而爱我的妻子照顾我现实的生活，让我在现实生活上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于是我表现在外的是快乐，由于快乐所以笑得出来。我自己的这个经验让我领悟到使徒保罗何以在困苦的环境中间还能常常保持喜乐。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听到老师对我们说人在遭遇逆境的时候和困难的时候要常保持快乐，我听了老师这个话就觉得那是唱高调，怎么能做到呢？现在我自己经过了这一个人生的历程，我了解到其中的奥秘，就可以找到快乐。快乐的源泉不是物质的，不是物质的获得，也不是肉体的感受。当然了，物质跟肉体的满足也会让人产生快乐的感觉，但是那个尝试短暂的快乐，当快乐的感觉消失，接踵而来的常常是不满足、空虚跟恐惧。一个小孩子吃了一份冰淇淋，快乐的不得了，第二天还想吃，没有了，那他就郁郁寡欢，好像失落了一切东西。一个穷人有一天忽然中了彩券的特奖，成了亿万富翁，哎呀，他快乐极了。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忽然恐惧起来，他想自己变成富人了，黑道歹徒啊，会不会找上门来绑架他，绑架他自己，绑架他的妻子，绑架他的儿女，会不会遭遇到危险呢？这个念头弄得他一个夜晚都睡不着觉，快乐的感觉好像完全失踪了。真正的快乐是内心的轻松，没有负担的喜悦，那是存在自己心里的，没有外力可以夺走的。传统的中国人是不追求快乐的，古代中国人追求人生的目标是前面所讲的福禄寿喜财，其中的喜不要解释成是快乐，其中的喜是指家族的繁荣兴盛。虽然福禄寿喜财也会给人家带来快乐，但是那种快乐只是拥有福禄寿喜财以后的一种感觉，快乐并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所以一旦福禄寿喜财消失以后， 快乐也就烟消云散了。从孔子、孟子这些先圣先哲们的教训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要人来追求快乐的话语。孔子虽然提到过安贫乐道，但是中国人把安贫乐道当成是一个人追求不到福禄寿喜财的目标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安慰的话。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从来不肯安于贫，也很少人知道落什么道。古代的隐士似乎是比较安贫乐道的，但是隐士的人数极少极少，也不被人们所尊敬。隐士对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不了影响力，何况还有很多假隐士。这些假隐士想借做隐士的名而来沽名钓誉，希望政府征召他们出来做官。这就是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终南捷径的故事。这些假隐士既不安贫，当然也不会落道。为什么中国古人不追求快乐呢？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古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在儒家思想指导之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所谓修齐治平。这修齐治平四大理想是十分严肃的、现实的、紧张的、沉重的。从这四个理想中间，会让人家感受到人生是一种责任，人生是一种重担，人生是一种忧虑。很难从这四个人生理想里面挤出一点点快乐的果子来。第二个原因是古代的中国人太现实了，人人心里面想的都是争名逐利。一个努力追求名利的人一定不会想到真正的快乐。第三个理由是，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权威型架构的社会，政治上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官吏也有相对的权威。在家庭里面，父母对子女有极大的权威。在教育的体制里面，老师对学生有极大的权威。所以在古代社会里面，权威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为了要维持权威，就要表现出严肃的态度，因为严肃表示自己权威是不可侵犯的。在人人都戴上严肃的面具以后，轻松的心情当然就消失了。第四个原因是古代中国人受着佛教的影响太大， 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空，也就是无苦亦无乐。佛教认为所有的快乐都是空幻虚无的，所以人生又何必追求快乐呢？以上是讲古代的中国人不要追求没有快乐的人生。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表象，吸收了西方文化中间劣质的部分，造成了中国人更努力追求名跟利，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肉欲的满足，追求虚假的名声。于是现代的中国人看起来和古代的中国人不一样了，现在的中国人不再那么严肃，好像变得比较活泼了，不再那么稳重，好像变得轻浮了。现代的中国人打倒了权威的约束，但是变成随心所欲的放纵。这种社会心理的改变，好像让现在的中国人变得轻松快乐，其实不然。现在中国人是在追求快感，而不是快乐。快感和快乐是不同的，快感是感官上的兴奋，是一种表层的，是很浮浅的，是很短暂的。而快乐呢，快乐是心灵上的满足，它是内在的，是深刻的，是长远的。一个吃了迷幻药的人会觉得精神兴奋，血脉喷张，全身呢，哎呀，都舒畅无比，在肉体的感觉上是快乐的不得了，其实这是快感。当迷幻药的药效褪去以后，他会全身懈怠，内脏跟神经都受到伤害。短暂几个小时的快感带来的是终身存在的痛苦。在台湾常有一群青少年深夜里面骑了机车或者开了小轿车在马路上飞奔，台湾的新闻媒体称它为飙车。飙车是危险的，但是从危险中间可以得到快感。不过飙车的结局常常是车毁人伤，刹那的快感换来的是无尽的悲哀。千万不要把快感当成快乐，快感不会增加你人生的丰富，快乐才能使你的人生发光发热。当然，每个人都想有一个快乐的人生，但是他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快乐呢？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因为快乐不是一个物品，它不能用原料、模型、一个配方就制造出一个快乐来了。快乐是一个人的内心状况。 快乐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快乐是一种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的气氛，没有别人能用外在的物质来建造出你的快乐。马戏团或者舞台上的小丑，他们的表演会让你开口大笑，但是那是快感，不是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出自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想培养快乐就要从你自己的内心开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内心是充满了爱。我们可以讲一个故事。林老头是一个水果园的主人，他的果园里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水果。林老头老是担心水果被人偷采，那么他就命令除了雇的工人和来买水果的商人之外，不许任何人进入他的果园。林老头每天手握着木棍，不断地巡视果园，如临大敌。有一天傍晚，林老头在果园门口发现一个小孩躺在地上。哎，他认识那个小孩是村子里的阿贵，在念小学五年级呢。林老头就跑过去蹲下身来问阿贵说，阿贵啊，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啊？阿贵啊坐了起来，摇摇头说，哎，林爷爷啊，我很好，刚才在学校里面打球，好热哦，口渴又没有水喝，走到这里啊，我走不动了呀，只好啊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林老头点点头说，看你满身大汗，嘴唇干裂，进来吧，吃一个刚刚折下来的水蜜桃。阿贵兴奋得不得了，就跟着林老头进了果园。林老头递了一个刚刚采下来的水蜜桃给阿贵，阿贵吃着那个香甜多汁的水蜜桃，开心得不得了。吃完了，阿贵拉着林老头的手，仰着头说，好好吃哦，林爷爷，谢谢你。林老头笑着摸摸阿贵的头，你以后可以常来啊。真的呀，太棒了，谢谢林爷爷。阿贵抱住了林老头，把头埋进林老头的怀里。忽然像一股电流闯进了林老头的脑门，先是一个震动，接着全身都感到无比的舒畅。阿贵告别了林老头，飞奔回家。林老头站在果园门口目送阿贵爷的身影，嘴角里挂着浓浓的笑意。这个时候，果园的一个工人小周刚做完了工，准备回家，看到林老头的模样啊，就说了，哎，老板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快乐嘞。林老头点点头说，小周，哎呀，我给阿贵一个水蜜桃啊，哎呀，看他吃得那么高兴，我心里忽然快乐起来，这比我卖出一箱水蜜桃还要让我高兴啊。小周说，昨天我到教堂去，牧师说啊，施比受有福，老板啊，你卖一箱水蜜桃的所赚的是钱，那个钱放在你的口袋里呀。今天你送给阿贵的是爱， 阿贵也把付给你的也是他的爱，你把阿贵的爱放在心里，难怪你心里会快乐啊。的确，爱是快乐的泉源。尤其像圣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不求自己益处的爱，更能让人得到真正的快乐。从来没有一个满怀恨意的人会快乐的。所以，不要吝啬付出你的爱，你的报酬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获得快乐的另外一个秘诀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会随时自我反省，自我认错。从来没有一个骄傲、自尊自大、自以为是的人是快乐的。相反的，谦虚、和善、退让的人常常是快乐的。因为谦虚的人心胸广阔，快乐才能在心里面滋长出来。知足是获得快乐的法宝。中国人说知足常乐，这话是有深刻的哲理的。知足就是不贪心。一个穷苦乡下的小孩子吃到一根棒棒糖会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富有的城市的小孩子拿了棒棒糖还想要冰淇淋，还想要巧克力蛋糕，他不会快乐的。一个贪得无厌的人的心里是不能生长出快乐来的。盼望是快乐的路灯，有盼望的人才会有快乐。前面讲到我曾经几乎失明，成为瞎子，但是我仍旧感到快乐，因为我心中有盼望，我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我，会指引我找到一位好医生，我的信心坚定了我的盼望。在盼望中，我不自哀自怨，我不恐惧，我不消极，我不发脾气，于是快乐就自自然然地在我身上散发出来了。失去盼望的人一定和快乐绝缘，盼望越多越坚定，就越容易得到快乐。消除负面思想是快乐的防火墙。人生常会有困难，会有挫折打击，不要老是想到坏的结果，要想到正面的、积极的、好的方法跟结果。如果遇到的事情都去想坏的一面，快乐就会被烧得精光了。你要筑起一片防火墙，把负面思想的火隔绝在你的心外。你只有正面的想法，你就会积极、有盼望、有爱心，能够谦虚自我的反省，你一定能克服所有的困难跟挫折，而快乐的种子仍旧在你的心里。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寒暑，你要忧忧愁愁的过一生呢，还是快快乐乐的走人生的旅途？请你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谢谢各位。